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日是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我们看回世界的重要消息。在埃及的中东和平峰会，特朗普亲临签署和平计划。在10月13日星期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了对以色列的访问之后，抵达了埃及的度假城市沙姆沙伊克，参加目的是结束加沙战争的世界领导人峰会。在峰会期间，特朗普签署了加沙和平计划。特朗普乘坐的空军一号在埃及战机的护送之下抵达了沙姆沙伊克。以色列和哈马斯上周在该地举行了间接的谈判。在美国和卡塔尔等斡船团队的参与之下，最终达成了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这个亦都是特朗普提出的20点加沙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协议。特朗普和埃及等领导人签署了加沙和平计划。在沙姆沙伊克举行的和平峰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和以哈协议斡船国等领导人签署了一份协议，并称这个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签署。白宫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帖说，这个是历史性的时刻，特朗普总统和卡塔尔、埃及、土耳其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加沙和平计划，以促进中东和平。特朗普再次感谢所有帮助推动加沙和平的人。他说，我以为这个是最艰难的，或者在很多方面确实如此，但是我们有很多杰出的人。总统还说，我们拥有一批杰出的人才，尤其是得到了在座各国代表的帮助。他还说，大家都很高兴，以前做过大交易，但是这次就好像火箭一样地起飞。特朗普在签署文件之后还说，这份文件将阐明规则、条件以及很多其他的内容。总统感谢支持沙特和平计划的世界领导人。他说，他们想理顺加沙局势，他们想理顺整个局势，现在的情况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他补充说，他们总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在中东开始，而这一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埃及总统称赞特朗普是唯一能够结束战争的人。特朗普在沙姆沙伊克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塞西表示特朗普是唯一有能力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领导人。塞西在记者面前对特朗普说，能够在这座和平的城市和你相聚，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和喜悦。我一直非常有信心，只有阁下你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结束这一场战争。我甚至是和你沟通的时候就明确表示，你是唯一能够带来和平的人。埃及总统还说，现在各国领导人需要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得以维持，确保加沙剩余遇难人质的遗体能够归还给家人，并确保人道援助能够进入加沙。他还补充说，停火计划的后续步骤亦都需要非常密切地推进。埃及期待特朗普在加沙重建会议上给予我们的支持。特朗普说，和平计划第二阶段已经启动。特朗普赞扬了埃及总统在加沙协议之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说，塞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非常感激。特朗普还说，塞西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他有效地控制了埃及的犯罪率。在谈到加沙和平计划之下第一阶段的实施时，特朗普表示，和平计划的第二阶段已经启动。他说，你们知道各个阶段都有些交织在一起的时间。峰会举办的地点沙姆沙伊克素来都是以举办敏感的外交谈判和和平高峰会而闻名。 在这座自诩为和平之城的城市，坐落在西奈半岛南部的山漠之间，以其终年明媚的阳光、世界一流的潜水圣地和丰富的海洋生物而闻名。中东和平的开端，二十点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特使威特科夫等特朗普政府高级外交官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愿望不只是结束战争，而是将总统的二十点计划视为推动中东地区更广泛和平进程的开端。卢比奥表示，埃及将会在二十点计划的实施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说，他们在这里主持了会谈，现在他们将要在后续行动和计划实施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不仅仅是重建加沙的问题，他还说这个是一个改变这个地区的方案。卢比奥的言论直接指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扩大阿拉伯罕协议，以及可能同伊朗达成的新的核协议的讨论。阿拉伯罕协议是几个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协议。特朗普周一在以色列会议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当伊朗准备好的时候，美国亦都准备好同佢达成协议。这个将是伊朗有史以来作出的最佳决定，而且佢将会发生。哇，如此看来，这二十点计划到底可不可以视为一个在中东分蛋糕的计划呢？要知道，现在的巴勒斯坦已经再不能够住人了，整个地区已经成为废墟，事后的重建才是最重要的。而哪些国家、哪些领导人将会分到蛋糕呢？就在他这二十点计划里面应该有所交代的了。再看回，在以哈停火生效之后，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即是哈马斯实力大为削弱，为了重新巩固加沙势力，对挑战他控制的团体进行了武力攻击，造成至少33人丧生。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在中东的途中曾经表示，哈马斯已经暂时获准维持加沙的治安。当哈马斯在10月13日星期一释放了两年前从以色列劫持的最后一批仍然在生的人质，路透社的画面显示，数十名哈马斯成员在加沙南部一家医院排成了一列，其中一人肩上佩戴着影子部队的臂章。哈马斯的消息人士说，这支部队此前负责看守住人质。一名加沙安全官员表示，自停火以来，哈马斯成员已经杀害了加沙市一个家族附属的帮派他们的十几名成员，同时亦都有六名哈马斯人员丧生。法新社的报道说，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说，加沙市的沙布拉社区在12日发生了枪战，他们担心自身的安全。一名当地居民表示，大约有200名哈马斯安全部队的成员在场，他们战斗直至到完全制服了这些帮派成员。据路透社报道，哈马斯自2007年掌控了加沙地带以来，曾经多次和加沙的帮派发生暴力冲突。在13日晚稍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影片，显示数十名蒙面枪手强迫至少7名男子跪在街上，随后用机枪向他们扫射，其中部分枪手戴着类似哈马斯佩戴的绿色头巾。贴文指出，这段影片是周一13日在加沙拍摄的，旁观评论说被杀害者是通敌者。路透社无法立即查证影片的事件、日期或者地点，哈马斯亦都未立即作出回应。但是这宗事件凸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沙达成持久协议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因为美国、以色列和很多其他国家都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特朗普的计划预料哈马斯将会失去权力，并由一个受国际监督的巴勒斯坦委员会来到监理非军事化的加沙。这项计划呼吁部署一支国际维稳部队来到训练和支持巴勒斯坦警察部队。但是特朗普在前往中东的途中表示，哈马斯已经暂时获准维持加沙治安，哈马斯已经排除任何关于解除武装的讨论，声称只会在未来的巴勒斯坦国 成立之后才愿意交出武器。哈马斯此前曾经表示，他不寻求在加沙未来的治理机构之中扮演任何角色，但是这个应该由巴勒斯坦人在没有外国控制的情况之下共同协商解决。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继续讲翻加沙峰会，中共被踢咗出局，这个意味着啲乜嘢？来自埃及总统府的消息称，在10月13日，由埃及总统塞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主持的加沙和平峰会，将在红海海滨城市沙姆沙伊克召开，旨在结束加沙地带战事，加强推动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和稳定，开启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新篇章。这次峰会能够召开，完全在于特朗普独特的领导力和高超的斡旋能力。在特朗普政府不久前提出的加沙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在10月10日凌晨予以批准，哈马斯亦都表示有条件接受，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被哈马斯扣押的48名人质即将获释，下一步就是怎样重建加沙的和平。特朗普主导的峰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能够参与这次峰会的国家亦都是非常关切中东局势的。根据媒体消息，受邀的还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旗下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外交部长。具体地来讲，受邀的国家包括了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卡塔尔、阿联酋、约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西班牙、日本、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亚塞拜疆、阿美尼亚、匈牙利、萨尔瓦多、塞浦路斯、希腊、巴林、科威特和加拿大。有消息指伊朗亦都是在受邀之列，但是伊朗对此暂时没有回应，亦都没有出席。不过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哈马斯恐怖组织领导人将不会出席峰会。有媒体指出，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哈亚等代表团大多数成员已经离开了沙姆沙伊克，只是留下两名哈马斯高级官员负责和埃及方面联络落实协议有关内容。想必大家亦都关注到了，这次峰会中共领导人并不在受邀之列，这个让中南海情何以堪呢？中共最看重的领导人面子直接被践踏。要知道，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近十几年，中共一直在度深耕紧中东国家的关系，他不单止是和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以色列等国家积极发展关系，还在经济、技术、军事等方面或明或暗地大力支持被美欧制裁的伊朗，支持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人，以拓展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例如在2022年，习近平曾经出访沙特参加第一届阿拉伯中国峰会，习近平还在北京会见了多国的中东领导人，包括伊朗总统和哈马斯的高级成员。近年来，中共花了巨资在中东支持伊朗、哈马斯，在欧洲支持俄罗斯，在亚洲支持北韩，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藉此搞乱世界，转移美国的视线，牵扯美国的精力，让美国无法专注在印太地区，无法全力应对中共的挑衅。如此一来，中共亦都可以减轻了内外陷入危机、面临世界围剿的压力，而且 中共从历史上来看，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政权、组织，转移并消耗美国的专注力和国力，向来是中共惯用的伎俩。如果说之前的美国高层有意忽视乃至纵容中共对邪恶的支持，或者可以说是多多少少有点无可奈何。但是特朗普在2025年重返白宫之后，对外就展现了美国独一无二的世界影响力，好像是通过关税战重塑世界经济秩序，重重打击被视为美国头号威胁的中共，在俄乌战争上推动两国和谈，但是并不放弃乌克兰的武力支持，在中东和以色列等国加强合作，同时严厉警告并打击伊朗、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使他们在核能研究、军事上遭受重创等等。在大量的情报和证据面前，特朗普政府和以色列早已经明白，隐藏在伊朗、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幕后的真正元凶就是中共，而且中共的所为亦都在证实这一点。在哈马斯犯下反人类的暴行之后，中共打着貌似公正的幌子，一直不愿意公开谴责，只是呼吁有关各方面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保护和平，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些口号。这样的态度不是偏袒哈马斯又是做什么。还有在哈马斯恐怖袭击之后，哈马斯发言人曾经警告英国广播公司，恐袭得到了伊朗的支持，亦都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但是不想透露细节。这个国家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共国，因为当时的俄罗斯本身就是身陷在战争的泥潭，还需要获得中共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在那阵时，中国大陆有媒体披露，在以哈的冲突之中，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并不是之前他们自己做的低端卡桑火箭弹，而是一款更接近正规部队使用的多管火箭炮系统以及统一规格的火箭弹，可以突破以色列防空的铁穹。文章还特意点名，中共是全球最不缺少火箭炮这种压制类火力的军队了。在以色列军人攻入哈马斯地下掩体之后，亦都确切发现了中国制的火箭弹，显然中共才是最不想中东实现和平的国家，而是要搞乱中东来到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于这样的一个搅局者，特朗普将他踢出局，就是不想被他影响中东的和平进程，这个意味着中共将会无法在会场上搞乱。至于中共想在背后搞小动作，亦都是可能的，但是无论哈马斯还是伊朗都非常清楚，如果继续以往的所为，他们的小命可能不保。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共小动作的效果亦都注定是大打折扣的。最后综合地讲一个结果，中共长期和海量投资在中东的这些恐怖组织或者国家，如果中东获得真正的和平，但是就没有中共份，即是中共将分不到一块蛋糕。这样中共之前一切搅局的投入，包括投资，都将会泡汤化为乌有了。这个对中共国而言绝对不是好事，但是对世界和平来讲是绝对大好事。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地域。
呢一节我哋继续上一集跟进紧立法会换届在即，好多议员自动自我 DQ， 睇嚟自动退选潮仲喺度继续紧，因为传闻之中要有一半呢啲立法会议员要退落嚟。咁最新嘅内容呢，请听黄瑞秋综合嘅分析同报道。
咁最近立法会换届在即，但就突然之间出现咗弃选潮。咁而家距离换届选举提名期仲有大概两个礼拜嘅时间，有多名嘅立法会议员呢，最近就一个个出嚟宣布所谓嘅交棒，唔再参与下届嘅立法会选举。咁明确宣布唔参选嘅，到呢一刻我做节目为止咧，有15个人，仲有唔少人咧系传闻之中或者佢自己暗示会弃选嘅。有媒体话可能会有30个，咁睇落嚟咧，可能陆续会有更加多人出嚟话自愿弃选啦。咁弃选嘅原因话就话年纪大要交棒，但大家睇呢个名单，而家明确宣布弃选嘅人，同埋暗示将会弃选，同埋被传会弃选嘅人里面咧，有12个年纪系7字头噶，咁6字头嘅有4个，5字头嘅有1个，4字头同3字头，咁后生居然都有5个，好明显70岁嘅门槛就唔系话唯一嘅原因，咁系咪因为言论出位或者形象唔好呢？但睇翻呢个名单，虽然都有人系咁样。亦都有啲人咧系非常之顺从噶，但系点解突然之间会被 DQ 嘅咧？我哋今日就同大家讨论下我见到嘅四大原因。第一个原因系由上至下嘅系统性压力，唔止针对香港。一再三个月之前，七月份嘅时候，澳门立法会选举就 DQ 咗12个人。佢哋咩人嚟噶咧？佢哋被称之为系温和建制派或者边缘建制派，基本上咧佢哋系亲共噶。但亦都同时会为民生、外劳、环保呢啲议题去发声，唔算话绝对听话。咁国安委一声令下，指佢哋唔拥护基本法、唔效忠特区，齐齐 DQ。本来咧，佢哋仲可以吸到基层嘅票，去维持假竞争嘅现象噶。但北京要零中间派，连温和嘅建制派都要清，咁证明澳门议会已变成咗纯红色橡皮图章。而家就轮到香港啦，而且呢次澳门立法会选举咧，情况同香港就好相似下噶。澳门立法会咧，总共有33个议席，少过香港好多噶。咁呢33个澳门议席里面咧，有14个系直选嚟噶，12个系间选，同埋7个系委任议员。咁虽然今次嘅澳门选举就冇年龄上限呢样嘢啊，但就有唔少嘅资深议员主动放弃参选，最后当选的26个直选和间选议员年纪都小过70岁，大部分是介乎于38至50岁之间，而7个委任议员都很年轻，整个澳门立法会呈现出明显年轻化的特征。看回个选举结果，其实是一个大规模的新旧势力之间的洗牌，表面上是进步，实质上是中共中央换晒啲自己可以掌握到的人。其实跟香港的情况就很相似下的。而家北京觉得是时候了，反对派早就清晒了。那时啲建制元老仲有用的，去帮手压住啲反对派推23条啊，俾人觉得港人治港啊嘛，成班香港人坐喺度仲唔系港人治港，呢班人好多呢港英时代已经坐喺度㗎喇。而家呢冇价值就变成咗累赘，根基深，偶然再帮民生发声，北京就最唔鍾意呢啲人㗎啦，直接就叫你走。以前就对反对派日斗夜斗，以为反对派走咗之后自己会变成功臣。呢班所谓嘅旧党大佬背后同商界、地产、家族网络纠缠住，盘根错节，老将根基太深，仲会帮商界讲说话，当年系有用嘅。但反对派冇咗之后，角色就完结噶啦，就开刀噶啦。表面讲就话要年轻化，实情就要拆咗旧嘅班底，换新人入去。呢、这个令我谂起五月底嘅时候，北京喺一夜之间将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踢走咗，换咗周济去接棒。咁而家几个月啫，香港嘅议会就大换血啦。唔通真系巧合？其实你睇翻澳门嘅做法，同香港系好类似噶。好明显是一个有系统性的安排，亦即是说很可能是由港澳办发号施令，年龄的确可以作为一个理由换走啲根基深、利益链复杂的老将，换返啲根基浅、比较听话的人上嚟， 而家有明显新老交替嘅迹象喺度。之前政圈都盛传话咧，年届70岁嘅立法会议员都冇得留低，会被劝退，唔会参加下届嘅立法会。而家就真系有唔少年龄超过70岁嘅议员弃选，就包括咗76岁嘅饮食界议员张宇仁、74岁嘅工业界议员，亦都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74岁嘅地产及建造界议员龙汉彪、73岁嘅商界议员林建峰、72岁嘅航运交通界议员易志明、71岁嘅工程界议员龙伟国、71岁嘅保险界议员陈建波，仲有70岁嘅选委会界别议员马逢国。除了话70岁以上之外，仲有接近70岁嘅，就包括咗68岁嘅商界议员廖长江、68岁嘅社福界议员狄志远、65岁嘅选委会界别议员林顺潮、62岁嘅进出口界议员黄英豪。不过亦都唔只系年龄嘅原因噶，仲有啲比较年轻噶，就包括咗44岁嘅选委会界别议员周文港、37岁嘅新界东南议员林素慧、36岁的新界北议员张欣宇，还有一些没有正式宣布弃选但就盛传可能不参选的一些人的名单，就包括了今届立法会剩余的70岁以上但仍然没有表态的议员，譬如说75岁多次表示有意参选特首但未能够成功的新民党主席叶柳，他被传媒追问是否有意参选议员的时候就面色沉重，表示新民党会适当的时候作出公布，同埋希望记者唔好骚扰我。面对其他记者追问嘅时候，佢话咪阻住我开会，行开。
唔系阻住我开会。
七十五岁嘅新界西北议员田北辰表示，最迟会喺提名期开始之前交代佢嘅参选意向。仲有73岁嘅选委会界别议员黎栋国，佢本身系新民党常务副主席，佢本人仲未表态。有新民党的成员说，之前党内开了个会，已经授权叶刘淑仪和黎栋国处理立法会选举的事，会适当的时候公布安排。另外70岁的测量及都市规划界议员谢伟全被问到会不会竞选连任，他说会不会参选要看看有没有支持等等的因素，还说会咨询业界的意见，最迟下个礼拜之内会公布决定。还有一些传闻之中但还未确定的人物，仲有44岁好后生嘅民建联新界北议员刘国芬，佢被传会放弃连任。佢被传媒追问嘅时候就话有啲新嘅諗法，研究下可唔可以以唔同嘅角色去推进工作，同埋多次表示同民建联响度沟通緊，暂时未能够透露，相信大家好快就会知道，唔使咁心急。咁仲有离70岁仲好远嘅55岁选委会界别议员江玉欢，之前就暗示不再参选，他年度工作报告里面就提到自己没有不舍的畅言，只有踏实的坦言，即使不再做立法会议员也都会换一种方式留在这片土地上。还有48岁选委会议员容海恩，叶柳的外将，被传没得留低，他就还未正式表态是不是会参选。第二大导致大量的议员不被祝福的原因，我认为是不完全顺从。虽然现在立法会已经是清一色的了，不过呢还见到一些暗中的潜在的软对抗。翻查翻去年的记录，五月份的时候立法会财委会审议沙田 T4 公路超过68亿的拨款申请，新界东南议员林颂慧就要求做记名表决，结果61票赞成，你估下多少票不赞成？3票反对，12票弃权。虽然拨款最后都是通过，但加埋竟然有15票不支持，当时还创了本届财委会纪录的新高。讲到钱68亿里面有多少人的蛋糕啊？反对拨款申请的3名议员就包括了新思维的狄志远，他说他不满政府多次向社福界开刀，但就坚持要推这个这么高价的项目，他说今次啃不落。选委界议员江玉欢说这个项目未达到合理的标准，又批评政府解说工作不足， 奉劝当局在公共财政管理上不应该沉醉自我推销的梦境。还有香港新方向议员张欣宇讲，因为同政府有原则性分歧，很难支持今次的拨款申请。话沙田绕道通车之后 ,T4 已经不是关键交通分流，悭不到多少时间，长远计可能会蚀30亿。之后有传媒撰文讲咧，话政府发文反驳张欣宇，但就冇点到佢个名。要求做记名表决嘅林素慧话，立法会要监察政府财政，公帑应该用得其所。佢引用文条话，市民认同要起公路，但觉得造价太高，即系太贵、太多钱。咁多咗嘅钱，梗系有原因噶啦。佢仲话咧，手心系肉，手掌都系肉，所以投咗弃权票。今年七月份嘅时候，立法会就所谓嘅完善湾区人才标准修正案投票，咁虽然最后都系通过咗啊，但投票嘅时候有12个人反对，5个人弃权。反对嘅就包括咗今次不被祝福弃选嘅张宇仁、林建峰、易志明、卢伟国、龙汉标。同埋暗示可能会弃选嘅江玉欢就投咗弃权票，啲议员可能喺中共嘅眼里面其实系唔够听话、唔够乖，有啲可能亲共得嚟，仲有少少嘅真诚，代表佢哋嘅选民发声。有啲议员咧喺建制里面被标签成为中间派，亲共嘅程度又唔够红，有啲咧可能背后嘅利益链盘根错节。第三个原因，我认为是要重新分饼仔，不想再被民建联、工联会那些老牌亲共党垄断立法会，要扶植新的面孔、新的势力入去，去搞平衡。简单啲讲就系话咧，呢几年香港嘅情况一镬泡，佢哋上面觉得老班底嗰啲所谓嘅亲共议员冇本事，觉得要收翻部分嘅权力，重新洗牌，揾新人帮手。其实根本的问题都不在这里，识飞都搞不定啦。第四个原因呢，我认为是有些议员形象不多好，成日有负面新闻，令到民意和口碑都很差。
好多谢啊，瑞秋这么清晰的分析和报道。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香港的恒生指数将来会没了恒生来到做成分股，那这个恒生指数会不会改名做汇丰指数呢？事源于较早之前恒生大裁员之后，就传出恒生的盈利不好，还有不良资产比较多，那就给了汇丰一个机会将恒生私有化。本来恒生就已经是汇丰的非全资附属公司，受到汇丰的指挥，但是一直以来汇丰就给了恒生很独立自主地去营运。而今次汇丰宣布将恒生私有化，就引起了市场多方的揣测。下面我们就选了资深财经评论员颜宝刚发表在大纪元的评论文章，题为汇丰世纪私有化恒生，拆解背后理由与真正意图，银行整合世家快清收商业房贷。汇丰控股近日宣布以协议安排方式出资超过千亿港元全面私有化恒生银行，此举震撼了香港金融界。作为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恒生银行一直以稳健见称，它的品牌长期和香港中产阶层的理财习惯紧密相连。汇丰早已经持有恒生 63% 的股权，按理他已经拥有了恒生的控制权，但是他仍然愿意斥资千亿进行全面私有化，撤销他上市的地位。如此大的动作的背后，究竟是单纯的财务重组，抑或另有深层的战略意图呢？我尝试从债务压力、银行整合、资本结构和市场反应的角度逐一分析。汇丰管理层声称，私有化恒生的主要目的是提升股本回报，并非同坏账问题相关， 然而事实就不是这样那么简单。恒生银行的坏账比率近年急速攀升，从2023年底的 5% 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 6.9%， 创下了新高。这种恶化速度在香港银行业极为罕见，尤其是在息口高企、商业物业价格持续下滑的环境底下，更加凸显出恒生资产质素的隐忧。据了解，汇丰高层在今年6月已经要求恒生加快清理坏账，并将30亿美元不良贷款打包出售。这一举动反映了汇丰对恒生的不良资产状况已经感到忧虑。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恒生管理层亦都出现了重大变动。前行政总裁施永恩被调离，新任的 CEO 林慧雄出身自汇丰的管理体系，标志着母公司正式接管日常管理。这些迹象显示汇丰的介入并非偶然，而是有计划地进行。千亿收购不合理的财务逻辑。用千亿港元来到收购一间 ROE 仅约 11% 的银行，对汇丰这家 ROE 超过 30% 的巨鲸而言，似乎并不合乎财务逻辑。根据汇丰的披露，这次私有化将使它一级的资本比率下降125个基点，同时需要暂停三个季度的股份回购计划。从股东的回报角度来看，这个显然是一笔短痛长宜的交易。分析指出，如果汇丰只是为了处理坏账，就没必要动用如此巨额资金。身为控股股东，汇丰理论上早已经能够直接指挥恒生处理问题贷款，无需以私有化为名进行重手术。因此汇丰此举更加只是一场策略性的重组，在整合香港和中国业务的同时，为下一步的架构调整预留空间。珍珠行动是一个高度保密的操作，真正的意图是重组亚洲的版图。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汇丰内部将此次私有化代号为珍珠，而恒生就以紫荆花为代号。这次交易的保密程度极高，甚至连部分汇丰高层在正式公告之前亦都未被告知。现任行政总裁艾乔治是这次行动的主导者，这位上任先至一年多的 CEO 曾经在2022年休假半年学习普通话，外界原本质疑他的履历不足，但是他这次的决定显然展现了强势的决策风格。值得注意的是，汇丰主席职位自杜嘉琪在9月底离任之后仍然悬空，在没有主席监督的情况底下动用千亿资金实属罕见，可见这次决策是极度集中化的内部行动，显然是高层为了应对某种迫切挑战所作出的战略反应。多数分析相信，汇丰私有化恒生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未来的亚洲业务重组铺路。恒生银行近年来的资产结构问题和香港商业房地产市场紧密相连，根据半年的报道，恒生的商业房地产贷款高达1238亿元，其中250亿元被列为第三阶段减值贷款，即使是坏账，另外有669亿元是风险大幅上升的第二阶段贷款。换言而之，超过七成的商业按揭正在面临潜在的风险，如果汇丰能够在私有化之后进行内部重组，可以将恒生的不良资产和它其他业务分拆处理，再将香港和内地的业务重新打包成亚洲银行组合，在适当时机在东方市场，即使好像香港或者内地 A 股重新上市，这个不单止能够提高估值，亦都回应了部分股东的要求分拆亚洲业务的呼声。换言而之，私有化只是第一步，再上市或者分拆才是终极战略。虽然汇丰声称私有化能够带来长远的利益，但是在短期之内输家已经明显出现。第一类是恒生的客户。恒生一向以关系型银行著称，和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保持紧密联系。私有化之后，恒生势必更加贴近汇丰的西式风格，重视风险管控而非人情关系。很多中小企业主将面临着更严格的信贷审查和追收的压力。第二类是恒生的员工。随着新管理层的上场， 内部文化将会被重新塑造，裁员、流程标准化和集中化管理都可能出现。原本相对人性化的企业氛围将被效率导向所取代。第三类是汇丰的股东。汇丰股价在公告那日下跌了 6%， 反映市场对千亿资金动用和暂停回购的不安，短期之内资本压力和收益接让难以避免。第四类是商业物业市场。恒生银行长期是香港商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贷款方，当银行加快收回不良贷款，将对市场带来连锁反应。如果大量物业被迫出售，商厦和工厦的价格势必再度下跌，甚至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违约潮。这次私有化不单只是汇丰内部的香港行动，更加是象征着全球银行业整合的趋势。高利率时代压缩了资产价格和信贷空间，中小银行难以独立生存，香港银行界亦都出现了结构性压力，东亚银行、中资银行和地产财团银行都在度加快收紧信贷。恒生完成私有化之后，将可以不受上市监管条例限制，更灵活地处理减值资产。过往公布业绩时，市场对坏账撇账反应敏感，经常导致股价下跌，但成为了非上市银行之后，市场压力减轻，可以大胆进行撇账和资产重整，甚至出售问题贷款组合给资产管理公司，或者这些是汇丰真正看中的灵活性。尽管汇丰开始出每股155元的私有化价格，较市价高出三成，但是能否获得股东批准仍然存在变数。汇丰的机构股东或者质疑资本效率，而恒生少数股东就可能认为价格偏低，不足以反映他们品牌价值和长期效益，如果任何一方否决，交易就无法落实。然而一旦私有化成功，汇丰就能够迅速地推行结构性改革。首先是资产整合，将恒生的房地产贷款重新分类并加速清收。其次是营运整合，将两家银行的系统和产品融合，降低重叠的成本。最后是品牌重塑，可能逐步弱化恒生品牌，统一成为汇丰亚洲体系，为未来分拆或者再上市作准备。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